弟兄姐妹平安。有人说孩子是我们跟神一起合作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很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是跟神一起把孩子带来这个世界上，跟神一起合力把孩子拉拔长大，我们还有众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看着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孩子，引导我们的孩子。因为各位想想看，这个世界上你哪里可以找到像这样子的一个 群体，有老有少，各个年龄层都有，然后我们每周聚在一起，一起敬拜，一同吃喝感谢，一同活出神的话，彼此服侍，彼此安慰鼓励，然后彼此传讲咒恩，真的找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蒙恩的一群。那孩子，儿主的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儿主的每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教会群体每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的小羊。弟兄姐妹可能对我比较陌生，所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教会陈牧师教师的师母化琴。那我有我也是教会儿主负责的传道人。我有三个小孩，老大是儿子7岁的蔚然，那两个女儿是5岁跟1岁的已然和欣然。大人聚会的两堂时间呢，我通常都是因为要顾着另外两堂儿主的聚会，所以很少有机会，非常难得能够跟各位在这里在大堂聚会。那今天能够彻头彻尾的参加两堂，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虽然要站在这边很紧张，但是还是存着感谢的心，让神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跟各位一起敬拜。神非常恩待竹北胜利堂，目前儿主聚会的儿主的人数呢，大概是成人人数的1/3。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教会有1/4的人是11岁以下的孩子，有没有非常的惊人？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少看得到小朋友，除了第一堂为孩童祷告的时间之外呢，就是一年几次的献诗。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错觉，就是好像聚会结束小朋友冲出来的时候，你才觉得哦，你们来了。我们没有，他们其实一直都在，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教会的这边或者是这边一起在守主日，跟大人一起同一个时间，我们都是在敬拜我们的神。小朋友他们吵闹起来的时候呢，声音会非常的引人注目，对不对？很安静的时候突然有小朋友吵闹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他们。可是其实孩子因为他们年纪小，所以他们的声音也常常是被忽略的。所以很谢谢李牧师在今年儿童主日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主日的方式，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对儿主这个越来越有分量的族群有个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身段蹲低一点，用小朋友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儿主老师的角度，因为儿主老师必须要蹲得跟小朋友一样低，我们才能够讲得让他们听得懂，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对他们说话。用这样子蹲低一点的角度，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那今天我想透过的是以赛亚书第40章，请各位如果手边有圣经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1-11节，一同来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竹北胜利堂儿主的现况和期待。求主帮助我可以传达的清晰，也能够将神所要向各位传达的说进各位的心里面。以赛亚书是旧约大先知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他宣告了神对他百姓以色列人的复兴计划，也宣告了神在全世界所要承受的成就的救赎工作。总共有66章，前面的39章主要是讲到神的审判，后面的27章就是从我们今天要看的第40章开始，预言的是弥赛亚的工作。先知用安慰鼓励的信息，用要来鼓励坚固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包括成人和小孩。1-11节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可以分成4个小段。那我给每一段下了一个标题，帮助我们可以记忆和思想。但是呢，这段落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是以它为基底的，所以总共会有5个 C， 我来跟各位分享。1-2节是神安慰的信息 ，He comforts。3-5节是神临到的信息 ，He comes。6-8节是神挑战我们、面质我们的信息 ，He confronts。最后9-11节是神宝宝的信息 ，He carries。但是这几个是以 He cares 神在乎作为基础的，因为神在乎才会有前面的这几个。那前面我们一起来读， 一到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神的话。一到二节，四十章，预备，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这一到二节是神安慰的信息，就是第一个 C, He comforts。 从这里开始，神要传达的是一个修复和重建的信息。在原文里面，它是用两个重复的字开始这段经文，就是安慰安慰，这个意思就是要大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被神大大安慰过的经验，或者是被人大大安慰过的经验，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神安慰你呢？什么样的话最能够说到你的心里，让你觉得啊，我被摸到了呢？我还记得有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的身心灵受到很大的压力。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因为平时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一定要撑住，所以我把自己的情感的开关呢，都把它关起来，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可是那天电话来了，我接起来，原来是爸爸。爸爸就说：“姐姐，你还好吗？”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爸爸都叫我姐姐。哦，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面筑的那些墙，瞬时间全部都崩塌下来，然后我就哭了出来。安慰、鼓励、同理的话，最能够说到人的心里面，特别是当听的人觉得自己是被在乎、被接纳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安慰的话，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到心里，向心去说。那为什么要向心说呢？目的是要让人勇敢的相信，在神公义的审判之后，还有罪能够被偿清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困难里面，无论困难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别人造成的，我们都会渴望得到安慰。不只是大人这样子，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小朋友看起来好像常常都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但实际上呢，父母亲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是在工作经济上面、亲情或是夫妻关系上面的压力，甚至是服事上面的压力，其实都会感染到他们。你看我们同工之间，或者是大人同事之间，彼此的情绪都是会影响的，更何况是孩子。我们大人是他们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们的感觉一定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何班老师，也就是我们敬拜的老师，站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感受是最明显的，因为孩子们刚离开父母进到教室里面，当然会有那些兴高采烈的面孔，也有那种呆呆的就被送进来的小朋友，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一两个他们的眼睛是红红的，就是有那几个看起来就是在生气的样子，有那几个他们看起来就是好累好疲惫的样子，有那几个他们就是那么的局促不安。孩子们的注意很容易被转移，老师很厉害，可以马上就转移他们的注意，但是其实孩子他们还是需要被摸到的，他们需要内心被真正的安慰跟医治，他们需要看到改变的盼望。父母亲难免有太忙或是自己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细心去梳理孩子们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每个家庭都会发生，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感谢神，我们儿主的老师是那么样的爱孩子，那么样的爱我们的神。他们观察到孩子的异状的时候，可能就会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一些鼓励跟同理，或是在教课的时候，同时心里面在祷告，求圣灵帮助，在教课的同时是不是能够顺势的拉他一把，给他多一点的关注，给他多一点的引导。主日学结束以后，常常会有老师来跟我分享小朋友当天上课的状况。其实老师们下课以后应该是要赶快收拾他们的教室，因为后面可能接着有别的聚会，或者是要赶快去跟配偶换手，要喂孩子。但是因为老师们在乎，他在乎他班上的每一个孩子，所以好像就担任起了那个属灵长辈的角色，去关爱，去为这些孩子们设想，希望他们可以改变，可以被安慰，可以被摸着。弟兄姐妹，这边第一节 他说你们要安慰，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凡听见的人，神呼召要来成为那一大群安慰者之中的其中一位。你们愿意吗？愿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孩子们建立关系，让他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信徒相顾的榜样，在人的在乎里面也经历神所赐的安慰和盼望。接下来三到五节是神临到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三到五节所讲到的是神临到的信息，就是 He comes， 神要亲自介入人类的历史。这段经文是四福音中四福音中全部都有提到的经文，是预言施洗约翰出到旷野，为的是要预备人的心来迎接弥赛亚基督的到来。经文从以赛亚预言的主前八十纪遥遥地指向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延续前面两节，神给的终极安慰是什么呢？是神因为爱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要叫人看见他的荣耀，要叫人得蒙救赎。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敬拜神，亲近他，尊荣他，大概都是因为我们心里某一种程度相信自己是有缺乏的，甚至是苦的。不管是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地位身份，我们拥有的或多或少，我们承认我们心里面有那样子的缺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拿自己或是环境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外力的救赎，需要神亲自临到我们的心里面，临到我们的处境当中，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一个解答。虽然有这些苦楚，但是感谢神有这些苦楚，感谢神让我们心里仍然有这样子柔软的地方，否则我们就跟福音擦身而过了。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才认识神，就不是在教会主日学长大，而是在学生的时代才认识这位主的，可以举举手看看。谢谢，感谢主，我也是。我自己是到了小学五年级到国中这个阶段，有些老师或者是朋友的邀请，才进到教会里面认识这位基督。我没有机会，很可惜，没有机会在从小像我们的伊里校长一样，从小在儿主长大。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孩子，那么顺口的可以唱诗歌，那么顺口的可以背出金句来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感动。甚至我可能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我透过门旁边的玻璃看着他们在敬拜神，在听故事的那个专注的眼神，或是那种崇拜的眼神看着老师的那个样子，我都会感到非常的感动，甚至会觉得非常的想要哭。可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孩子们他们唱诗歌、背经句，甚至他们很稳定的来参加儿童主日学，都不代表他们真正认识救恩，真正接受了这位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儿主老师如果照着我们的教案走，大概很经常可以跟孩子们确认他们的信仰。可是你知道孩子他们有时候似懂非懂，而且有群聚效应，一个人举手就全部都举手，所以我们大概有把握的是，我们做的是为神预备道路，在预备神，把神的话种在他们的心里面，等待神哪一天感动他们看见他的荣耀，而且实在的用他们的信心接受这位神到他们的心里面。我们大人就好像是神的先遣使者一样，受托要执行这位万主之主的君王要进到孩子们心里面的路平方案。我们每周见面的主日可能都是关键的那一天，孩子们可能就是在这一天他们看到了什么存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们决定打开心要来接受这位主。所以在去位前预备孩子们的心是必要的。就像我们， 我们在聚会前需要先预备自己的心，好让我们跟神能够对准。如果您是家长，好不好在聚日前，在聚会前，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带着你的孩子祷告好吗？预备他们的心。家里如果有需要该和好的，把握时间和好吧。如果说有需要交托的，在祷告当中带着孩子们交托吧，让他们不需要带着其他繁琐的思绪来到主日学当中，让他们可以专心的敬拜神。因为我们可能在情绪当中所说的话，会让他们在整个主日当中怀着一个惧怕的心，或者是一个担忧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在孩子们聚会前可以预备他们的心，为上帝清除那一条通往他们心的道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说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凡有血气的是谁呢？是你和我，也是我们的青少年，也是我们现在在各个教室里面正在学习主话语的孩子们。虽然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聚会，但是我们是一起的，一起在大人或是小朋友的诗歌里面，在圣经故事和图卡里面，或是在讲道里面，在手工里面，在简单或是繁复的祷告里面，在那里面我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卸除心中的装备跟墙，使我们对人对神可以有那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可以去安慰人，也可以受安慰。接下来六到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段经文是神面指我们的经文，也就是他挑战我们， He confronts。 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永恒的。我们世人都如草如花，生命非常的短暂，如风飞逝，可是神的话相较之下，神的话却是那样永远立定，并且带有拯救的大能。正面的来讲，人如草如花一样，所以我们脆弱，没有办法自救，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同样表示，当神定义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挡他。圣经罗马书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眼见的困难，我们现在眼前的困难是可见的，那个压迫感是真实的，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是他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吹走的，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在困难当中，当我们笑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紧紧抓住神话语的应许。我们回头看看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现在这一次他依然要信实的带领我们走过，即便是经历水火，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反面来说，这里原文的风，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个风跟圣灵是同一个字。在圣灵的吹拂之下，人的一切假装、骄傲和自以为都会被揭露、被刮走，在神面前无法存留。小孩子，应该说大人也是小孩子长大的，所以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慢慢为了生存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不是那么属神的生命态度。神如果爱他们，就会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中用一些环境挑战他们，来认识自己真实的境况。所以我们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柔软的时候，要把神永远立定的话，带着救恩大能的话种到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当我们对他们不再那么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在遇到生命的瓶颈的时候要回头找神。圣灵会吹走那些随风消逝的暂时的依靠，也会叫那些存留在孩子里面的神的话浮上心头。 当他们在面对自己的不堪，当他们发现自己那么不堪的时候，他们要重新体会救恩唯独从耶和华而来。这是我一直的祷告，相信也是我们儿珠老师们一直为之努力不懈的信念。最后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最后这一段是神宝宝的信息，也就是第四个 C, He carries。 这段是结语，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读着读着就好像看到儿珠老师在台上教学的身影。我们都像是花草一样有衰残的一天，可是奇妙的神呢，他却定义要使用我们这些有限软弱的神，把他的话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这里的传扬可以看得出来，不是随随便便软弱无力的说出故事随便了事而已，不是，而是要喊叫，要极力扬声，而且是要先爬到高山上。爬上山的每一步都是在预备自己，在神面前寻求要怎么样让人能够听得清楚，要怎么样能够讲得明白，能够传得够远。爬上山的每一步路都是在靠主建立自己的信心。不要害怕，因为你们也知道刚刚怡怡老师有讲，孩子们有时候是很古灵精怪的，面对他们的奇怪的提问要怎么回应，但是又可以抓回他们的注意力，把课程清楚的讲完，真的是要到神的面前依靠他，并且要好好的预备。如果各位看过儿珠老师上课的话呢，好，那个画面其实是扬声不要惧怕，老师们为了要让小朋友可以听得懂听得明白，简直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花招尽出，然后呢唱作俱佳。上课前几天可能就把家里厨房啊、书桌里面的很多东西都翻出来 DIY 教具，要帮助他们明白，要让他们印象深刻。你们晓得耶稣平静风浪可以用什么方式让孩子，用很简单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身临其境吗？就是用那个喷水器喷水，然后用扇子扇让他们有被雨水风雨打到的感觉，那种临场感就会非常的真实。讲到雨夜节的晚餐的时候，老师会做一桌有苦菜，有可能买得到的话就是羊肋排，或是买不到的话可能就是鸡腿，要让孩子们边吃边感受。很教会里面很多的孩子可能都用过老师自制的那个甩石机旋，打过用纸做的比门还要高的歌利亚。你说为什么要这么用力？不是拿图卡说说就好了吗？因为这里有讲到，看哪，你们的神。原文这一句话重复了两次，为的就是要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不要轻轻呼呼的听完就错过了。孩子们，看哪，这是你们的神，他以勇士的形象来到，他用他大能的膀臂战胜仇敌，也要照他的应许伸手赏赐他的百姓，就是你们。当然老师们可能是用比较可爱啊、温柔的方式在传达，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就是这么的慷慨激扬，所以才能够维持坚持不懈的每一周在这里爱这些孩子们，这么用力的来服侍他们。第十一节好像转了一个弯，神高举得胜的膀臂，也是他怜悯慈爱的膀臂。神会惩罚那些背弃他盟约的人，他也必定会保护那些归向他的人。他在乎他百姓的各个需要，要把我们紧紧的拥在怀里。今天的题目定为牧童，其实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是在牧养孩童，所以牧童那个牧是动词。第二层面，这群孩子是神和家长在每一周儿主仅仅短短的几个小时托管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他们的主人，但是我们同样是在这位大牧人底下托管照顾他们，而且跟他们一起学习的牧童，我们是牧童。 第三个层面，当孩子们看到大人的榜样，他们起而去效法，去传福音，也去牧养别人的时候，他们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牧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到的，带领孩子们也一起来服侍。我自己是跟着我们家的孩子一起进儿主的，在儿主服侍的这几年，大概就是我自己落实我们自家的信仰教育的这几年。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体会信仰，我学习把信仰讲得更具体、更简单、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学习用他们的语言、用同理的方式、用比喻的方式来阐述救恩。常常找到机会就机会教育一下，可是实际上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理解多少。直到有那么一天，我的婆婆她还没有信主，但是有时候她帮忙带我们的老二，我婆婆就对我说，那个时候我女儿4岁，她说，阿嬷，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上天堂看到耶稣了，你会不会哭？我婆婆还没信主，她当然很难回答，她就反我的女儿说， 你呢？女儿就回答说，圣经里面说不会哭，可是我觉得会，因为太感动了。童言童语，我不知道她说的时候想的跟我听到的时候所意会到的是不是一样，可是我知道他正在理解他的信仰，同意吗？不只是透过儿主听过的故事，也透过我们家长生活的态度，也透过他在教会每个礼拜看到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所活出来的信仰，孩子们从我们每周见几次面的大人小孩身上，都在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生命。请各位之后不要再去问我女儿这件事情，因为她很害羞，她会被吓到。好，小朋友非常的可爱，可是他们不只是可爱而已，他们是我们同奔天路的伙伴。想想看，我们聚会有1/4是11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刺激我们更真实、更细致的去认识信仰，也是我们理当要同心扶持牧养的羊群。其实不难，一个关爱的眼神，跟他们打打招呼，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一个顺手的帮助，一句肯定或是赞美或是鼓励的话，都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大牧人的形象，可以把那个神安慰和带来生命的话语具体的用具体的方式呈现，然后让他们明白，以至于他们把这个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然后看见神的荣耀。5个 C， 神安慰 He comforts， 神临到 He comes，神面质挑战我们 He confronts， 神也保抱我们 He carries， 但是 这一切的基底是因为他在乎，因为 He cares。 愿神赐福他的话也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讲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儿主老师实在是非常的伟大？我想要借今天的机会，虽然我们每一年儿童节的时候还不是儿童节，教师节的时候还有年终的时候可能会送老师卡片或者是准备个小礼物给他们，但是我们很难得，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帮代替我们第一线在服侍这群孩子们的工人，所以当然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想我们要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我想请我们所有过去到现在曾经在竹北圣利堂教过儿主的老师们，可不可以请你们起立，包括小树成长班慧兰老师、李林老师，或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曾经带他们练习的所有的老师，请你们起立。淑华老师，好，主纪念，我们一起来掌声感谢他们，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谢谢他们代替我们来牧养我们这群孩子，请坐。谢谢各位，那我把时间交还给李哥。
谢谢于理校长，谢谢华琴师母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儿童主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教会的一些现况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跟弟兄姐妹来谈。那这是神主耶稣最喜悦的一件事，就是让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孩子 那如果我们听了今天他们所思想的，那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回转向孩子。你要怎么回转向孩子？那这就是恩典。好，有这个提醒就是恩典。好，所以我们已经在当这个主日学这个老师的感谢主的恩，因为你们时刻的在那里用心的思想怎么样回转向孩子，让孩子听得懂你在说什么。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总要思想怎么回转向孩子。所以我们教会很多孩子，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看着他们，我们想办法把自己要弯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走路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那你连转个身都要注意。如果你到第二堂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吃饭的时候你转个身就要当心，因为你转太快了，可能就会把一个孩子给碰倒。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醒，原来有这么多的幼小的心灵在我们的周围都是主所爱的，那么也都是成为我们在当中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也是像这样被主在当中所在乎的。所以谢谢主的恩，让我们都回到那一个起始点上。那个点就是什么？就有一个心渴望上帝的恩，就像我们也渴望一样。那我们也都是那一个安慰人的，我们也都是那一个不仅是需要被宝宝，也是成为一个宝宝人的。所以感谢主的恩，我们把这些放在心上。那么最后一个刚才以理校长讲儿主的老师的条件是什么？那我想没有不合格的，只有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尝试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赏赐给我们。我们或许已经相当大的一个年纪忘记了在起初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情境，或许我们刚刚脱离照顾孩子那样一个繁琐的心情。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走过的路我们都可以重新再回头再思想，因为你也是那么乐意的，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陪伴我们来走人生的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安慰我们，宝宝我们，眷顾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纪念这一群愿意在教会里面用心来摆上的这一群老师们，也求你让我们都成为那样的一个使孩子蒙福的人，更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真是能够把他们用心的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来。虽然我们也是有限，虽然我们也会有情绪，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足，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只要带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就在那里，只要带到你的面前，你的保守和眷顾就在那里。我们谢谢你，你实在爱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感谢主。我们为这一切都向你献上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主，借着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执事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用赞美诗歌本271首，赞美诗歌本271首，我是主羊，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因为是他领我们来到他青草地上。好，让我们可以与教会的孩子，与教会的不管是年少年长的，一起在这里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 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地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一路与我同行，牧场上凡是主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
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惠的回应。若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在会后将你的奉献投入门口的奉献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是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与教会的全体弟兄姐妹，从老到少到孩子，我们都一起跟随你。主，帮助我们在这跟随你的道路当中能够彼此扶持，帮助年少的，帮助年长的，也彼此在自己的生命道路当中帮助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跟随你。因为主，你是何等 的善，主，你是何等的美，在你那里有青草地，有我们生命得着一切满足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接下来是建堂与圣工祷告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我们先请喜天子师来给我们报告一下目前的进度。
弟兄姊妹平安。下一页。我们这个礼拜已经正式通知建筑师，同意他所提的最终版的那个3D 密立面图，还有平面布置图。那我们请他尽速的进行西部设计，还有结构计算哈。那后续的一些水电、消防、电力、电信这些哈，那也请他开始恢复建造申请这个作业。那这个礼拜我们也开始准备建筑工程的邀标书，还有契约书的内容。我们目的是希望在建造完成之前，建造申请下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把工程发包出去。我们就是等于说同步在进行。那这中间的关键是在于建筑师他必须完成西部设计，然后请专业的估价师提供一个正确的地价。好，关键在这里。好，那有一个他会有一个招标，会有一个工程项目的清单，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招标的工作。那这个过程需要神保守，那也希望可能求主带领的建筑师能够加快进度哈，因为我们目标是在5月底之前完成发报，那我们就不到两个月时间，好，是非常赶。那我们也会开始一直在跟催建筑师，希望赶快把西部设计我们做完最后的 final， 然后他可以完成估算价，就是把估价单给我们，我们可以去做发报的动作。那我们这些招标文件呢，还有招标的内容，还有契约书呢，我们会在4月21号在长执会就提出，决议通过之后，我们就按这个方式进行招标的工作，也请弟兄姊妹为我们建堂的整个过程哈，能够一切顺利，而且建造申请很审核很顺利，还有发包的过程也能够顺利。确实时间很赶，但是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另外圣工的部分，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服侍同工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第一堂，如果你参加第一堂为主，也欢迎你可以担任招待，你可以在门外的那边招待桌上来填写，如果你还也可以的话，你就填上，那我们就按着合适的时间跟安排，请大家一起，我们就在这个服事上一同摆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儿组第一堂也有儿组，那第二堂也有儿组，都需要老师。那不用担心你如果登记的会怎样，我们有非常强的师资帮你，我们一定会把各位训练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儿组的老师，那这是我们一同的恩典。好，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赐福，求你帮助建筑师事务所他们这个担任我们这个案子的这每一个服事的人，让他们用心的在当中把我们所期待的细部的设计、结构的设计、各样的设计都能够尽快的完成，而且非常细心的在当中来做成。也求你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能够用心的来做整个的估价评估，好像我们将来在发包的时候，我们知道底价在哪里，我们知道当在意用心的这各项的要点在哪里。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完成这些，也能够顺利拿着政府给我们的执照，也能够在当中顺利的发包工程。主啊，这一切都由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就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你，在祷告中求主来保守，也求主来眷顾，让我们每一位都参与在你自己的家中，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福分，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在这里，我们彼此配搭，同心的在你里面成长。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